听众朋友，上一次的传记文学跟您说到，单田芳从杜大连炮逃了出来，可他的媳妇儿王权贵却遭到了村里头头脑脑的盘问。为了不露马脚，她还咬牙切齿地痛骂自己的丈夫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啊，还真把那群头头给唬住了。村里这一关总算是过了。可是亲人下落不明，全家人依旧是心急如焚。正当他们心里敲小鼓的时候，老孙家悄悄地捎来了单田芳的密信。王权贵立刻催促女儿进沈阳，一篮子鸡蛋成了惠利赶集上庙的掩护道具。机灵的小姑娘飞似的赶到了县城，买完票就慌里慌张地上车了，哪儿还有心思变卖篮子里的东西啊？沉甸甸的拎着走吧。单田芳卷了一只蛤蟆桶旱烟，点着了，足足地吸了一大口，随后痛快淋漓地吐出一团淡紫色的烟雾。这是他多年养成的最舒适的抒情方式。唉，谢天谢地，酝酿已久的逃跑计划终于算是大功告成，自己可以腾出手来专心致志地研究水泡花了。评书里有的是历史典故，太公卖面，刘备卖鞋，秦琼卖马，杨志卖刀。几乎所有的潦倒英雄和落魄书生都曾沦为小商贩。古人瞧不起蝇头小利随地摆摊儿，可是困境之中也只能靠这种不太体面的手段来自己拯救自己了。似乎古人的小买卖十分风雅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沈阳又多了一位卖水泡花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。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也曾披露过这段历史。观众们感到风雅吗？好玩吗？细心人肯定注意到了。屏幕上，手里拿着水泡花的单田芳，始终都在含泪微笑。沈阳太原街是全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，商店林立，顾客如流。街道两边呢，还有许多打游击的小生意人。虽然说那个年代高喊割掉资本主义尾巴，可是这尾巴越割越多，即使警察民兵轮番出动也无济于事。太原街上天天都在打游击战，有人高喊一嗓子，警察来啦，嗡的一声，小商小贩都像苍蝇似的飞光了。警察一撤，唰，人们又三三两两的飞回原地。这种飞来飞去的买卖居然能常年存活，卖水泡花自然也会有生意做。刘家小三小四先把罐头瓶玻璃杯灌满水，再把扎好的花往里面一放，晃动两下，水里的花就艳丽地绽开了。小姐俩举着瓶子，尖着嗓子向过路人叫卖，一会儿就被大姑娘小媳妇儿围得严严实实的。人们像抢购冬储大白菜似的掏腰包，你一瓶我一瓶，功夫不大就卖光了。单田芳带着惠利在暗处观察，不到三四天时间就变成了内行了。事先和刘宗仁讲好的赊货，甭管卖多少，只要能挣出几个饭钱，就算不给人家添麻烦了。当天就点了100个水泡花，沉甸甸的装进黄书兜里，单家妇女拎着自己的货走上了长街，唯恐被警察抓着，干脆啊，换个地方，这么大的沈阳城，哪儿还不卖东西呀？两眼一摸黑，边摸边看呗。 第一次单独练摊非常不顺，整整一个上午穿街过巷竟走路了，连张都没开。到了中午时分，这爷俩呢串到了郊区附近城乡结合部，这些地段警察是没了，可是买东西的人也找不着啊。惠丽觉得郊区的人肯定都挺富裕，反正也没人管，自己先进去试试。孩子走了，单田芳就蹲在村外守着，他六神无主，情绪焦躁，生怕宝贝女儿出点啥事儿。就在他一口接一口猛吸纸烟的时候，惠丽喜形于色的跑回来了。当爸爸的迫不及待的问：“怎么样？”女儿双手一摊，笑眯眯的答：“爸，你看，两毛钱一个，全都卖光了。”单田芳长出了一口气说：“总算开张了。”接着去吧。惠丽腿脚麻利，刚跑出去半袋烟的功夫，就又乐颠颠的奔了回来，水泡花都卖了，手上啊还多了两只大鸡蛋，说是人家没钱拿东西换的。看来呀，这郊区乡下也挺下货的。这下子单田芳心里啊有底儿了，惠丽一五一十的往外卖，他就叼着纸烟等在外面，慢慢悠悠，怡然自得，一副沉稳轻松的模样。那一天啊，手里的货是兜售一空，可遗憾的是路跑得太远了，往返足有200多里。当爷俩筋疲力尽地赶回刘家的时候，已经是满天星斗，将近子时了。刘宗仁呢，等得眼睛都红了，一听这爷俩辉煌的成果，顿时喜出望外，接着又心疼地说：“嘿呦，200多里呢，这牛马牲口都得打哆嗦，人就更顶不住了。”可尽管如此，生意还得做，刘宗仁供货只收工本费，单家爷俩上街肯下辛苦，一连三天纯利润居然卖到了20多块。这对于一贫如洗的单田芳来说，简直就是乞丐捡着了狗头金。他美滋滋的想，要一直这样干下去，将来的衣食住行就全都有着落了。或许呀，这水泡花就是养活我后半辈子的营生啊。
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，通过电台、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。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，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、青史流芳。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，亿万华人。单田芳，当代评书艺术大师，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？请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，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，以章回体评书体力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。作者张继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高婷。
在刘宗仁的引荐下，单田芳找到了一处临时的住所。房东是个姓金的孤老头子，爱说爱笑爱喝酒，时间不长彼此就混熟了。虽然说房子破旧肮脏，可是单田芳一点儿也不嫌弃，他照旧给老人打酒割肉，像伺候长辈那样侍奉着。金家简陋的屋檐下又传出了少有的说笑声。几天之后，王权贵忽然从天而降，他也是不放心，偷偷的跑出来探望惠丽和丈夫的日子怎么过。这下好了，杜大连炮那边也没有再追究，单田芳这儿也找到新营生了。 王权贵提出自己的想法，先靠水泡花挣钱，如果步子扎实，攒下钱了，再把老铁接出来，让一分为二的家庭合二为一。可没想到，他刚离开沈阳，单田芳这儿就出岔头了。惠利去沈阳南站办事儿，无意中碰到了父亲的师弟，就是那位一心想把单田芳置于死地，一拳打破他耳膜的专政队队长。幸亏惠利眼尖躲得快，想想就后怕，万一给那家伙发现，这后果是不堪设想呀。单田芳也犯了疑心病，虽然说茫茫人海无边无际，但是沈阳离鞍山只有90公里，来往于两座城市之间的熟人很多，一旦暴露了自己的行踪，就会惹出更多更大的麻烦。父女俩越想越害怕，最后还是单田芳拿了大主意，离开沈阳，咱们远走高飞，飞到他们谁也找不着的地方去。惠利忽闪着大眼睛问：“爸，咱们谁也不认识，去哪儿呀？”单田芳略加思索，胸有成竹地吐出两个字：“长春。”当天晚上，这个想法就摊到了刘宗仁的小炕桌上。老头沉吟不语，寻思了半天才问：“去长春有投奔的吗？”“有，权贵他舅舅就在那儿。”刘宗仁点点头说：“嗯，也好，听说啊那个地面不错，你去闯闯行不行的再说。”他歪着脑袋想了想，又补充说：“货嘛，这么办，我跟孩子们呢每天在固定工时之外给你加加班，你来回脚就把东西捎走得了。”果然临走的时候，单田芳得到了1000个水泡花，这可是刘宗仁和他的孩子们加班加点儿赶制出来的。拎着货，单田芳拉着惠利登上了发往长春的列车。长春是单田芳孩提时代的摇篮，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散落着五颜六色的回忆。当时父母红遍城里的茶社，有家，自己觉得那么踏实，那么有依靠。可惜呀，母亲走了，父亲也过世了，没有人再为自己遮风挡雨了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如今轮到单田芳当父亲的时候了，可温暖的家在哪儿呢？如今的长春绝非解放前夕可比，到处都是林荫大道、高楼大厦，可是偌大的城市却没有一处容身之地。这父女俩手牵着手，流浪在当年熟悉的大街上。最让单田芳感伤的是五马路上的北海茶社。一到那儿，母亲高昂的嗓音、清脆的鼓点儿以及父亲激越的三弦声就萦绕在耳边，似乎双亲正在里面演出。父亲、母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能招呼自己。想着想着，单田芳的眼圈红了，暗暗地说：“妈，你还记得这唯一的儿子吗？我是大全子，想你呢。”转了好几个弯儿，才找到王权贵的舅舅，终于在老头住的地下室里安排了床铺。 第二天天刚亮，单田芳就叫醒熟睡的女儿，收拾好必备的东西，直奔长春最繁华的路段——重庆路五商店。这儿呢，属于市区消费的制高点，鎏金躺银，财源滚滚。可惜满街非钞票，伸手也够不着，警察民兵天天查，谁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练摊呢？安全第一，还是挪挪窝，五商店不行，去二商店。虽然说这个地段清冷了不少，但是一天呢也能卖出200多个货，小本小利的，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子，知足常乐嘛。闲散下来的时候，单田芳还摸索着自己制作水泡花，毕竟人家的小作坊不是自家的，而且沈阳长春还离得那么远。没过多久，他居然变成了熟练工。他在中央电视台曾经当众制作的水泡花，就是那个时候学成的手艺。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。那年冬天，在五商店门口，惠丽被冷不丁冲出来的警察逮了个正着，躲在暗处的单田芳不敢出面，只得眼睁睁地望着女儿被推推搡搡地带进了派出所。她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苦等了大半天。下午的时候，惠丽才被放出来，她一直向前走，头也不回。单田芳边追边喊：“惠丽，惠丽！”惠丽这才回过头来。哎呦，女儿脸上红肿着，屡屡抓痕，美丽的大眼睛里都是泪水。一见到父亲面，她就委屈的大哭起来：“那帮王八蛋，他踢我后腰，抽我嘴巴，还薅着头发往墙上撞，现在还疼呢。”见女儿委屈成这样，父亲的心都碎了，他的脸上泪珠纵横。